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每天跟着旷野玛纳节目一起灵修亲近神。箴言2:6，所罗门说，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神给正直的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感谢他每天带领我们一起读经默想，让我们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每天走在公义的道路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重点在谦卑而非方法。我们思想重点在谦卑而非方法这个题目。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但以理书10:1-19，请看但以理书10:1-19。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天韵诗班所带来的福。
但以理书第十章一到十九节。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正月二十四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精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我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为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他向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但以理书十章一到十九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二节，但以理书十章十二节，经文说道：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以理书十章十二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但以理书十章十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以理书十章十二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重点在谦卑而非方法。千万不可被人误导，以为有什么秘诀 只要一拿出来，保证知道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重要的是一种顺服的生活，就如但以理，顺服主的人会谦卑接受指令，就算这指令违背个人的意愿或假设，也会去经历，会热切有耐心地寻求引导。听见神并没有什么秘密招数，严格说来也没有公式可循，虽然还是有些实际的原则可供参考，虽然有些行为在神面前是比较得体，然而神毕竟不是被我们力邀而来的。总之，千万不可强迫神发言。说真的，没有与他为友的人会特别想去勉强他。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地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思想重点在谦卑而非方法这个题目。你会在祷告中勉强神吗？没有与神为友的人会特别想去勉强他。每天的灵修是提醒我们回到内室与主相交，在主面前醒察，不是十分钟、十五分钟、半小时还是一个小时的问题。与神相会不是时钟上的约会，而是内心的约会。要把充足的时间留给主，在安静的默想里，在热切的愿望和爱慕的祷告中与他相遇。当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还是少年，他在恶劣的环境里依然忠于神，每天灵修。我们晓得但以理经历好几个朝代不同的君王，当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之后，他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这120个总督之上立总长三人，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而但以理就在其中。但以理身居高位，在但以理书六章三到四节却记载，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但以理的灵修跟神秘密的约会，不因为他身居高位或改朝换代而有任何改变，他恒常地按着神所喜悦的属灵节奏生活。当那些嫉妒他的人设下计谋，说服王下了禁令，30日之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即被扔在狮子坑中。当但以理知道大力乌王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圣经说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但以理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恒常的习惯就是与神交通，感谢神，从年幼到年老从来没有改变，就算知道大祸临头也一样。他敬畏神，向神心存谦卑，就大蒙神的眷爱。但以理书十章12-13节提到一件奥秘的事，是天使告诉但以理的。经文记载，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 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但你是神心里大蒙眷爱的敬虔人，他刻苦己心祷告，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他的祷告已蒙应允，神差天使来传达他的启示，天使因但以理的言语而来。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但以理还等了21天呢？这就好像约伯受苦，有天上的征战，属灵的奥秘在其中。但以理书10章2到3节记载但以理的心情，他说，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但以理一祷告，天使就来。是因为他用什么方法吗？不是，而是他的顺服。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当但以理在等待时，神并不是不理不睬，而是用特别的办法来帮助他。在感受上，好像但以理的祷告就是求明白将来的事，但是神的回应迟延了，这乃是神所许可的。神差天使要但以理知道，他从第一天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他的祷告就已经蒙应允了。但在救恩施行、神的国度展开的过程里，神还任凭魔鬼猖狂一时。约翰一书5章19节，约翰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以弗所书2章2到3节，保罗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献祭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样在灵界有蒙拣选遵行神旨意的圣天使和不守本位堕落的天使之间的征战。以弗所书6章12节，保罗也提到，我们并不是与属血界的征战。保罗指出，我们是与在他们背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10000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征战。神战士任凭撒旦非法掌权，所以会有波斯国的魔君，好像做了世界的王，但神却是天地的主，他已经将万有都交在爱子手里。耶稣基督是那位要承受万有的。希伯来书1章2节，作者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主了。作者又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希伯来书2章5节，作者又提到，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世界的王在基督里边是毫无所有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30节提到这件事情。约翰福音12章31节，耶稣又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神有永世的计划，魔鬼的终局就是进入那为他 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营火里去。启示录20:10，约翰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结局已经定了。19世纪，美国纽约有一位多才多艺的牧师叫贝伯考克，他很喜欢大自然，经常清早就到附近的山上漫步。他告诉他的妻子，我要去看看天父的世界。有一次他到林间散步，聆听百鸟齐鸣，风拂林梢的天籁之音，回到家里写这首诗，这是天父世界。这就收录在他的诗集里头。在诗里他写道，这是天父世界，孩童侧耳要听，宇宙歌唱四维响应，星辰作乐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父全能。这是天父世界，小鸟展翅飞鸣，清晨明亮，好花美丽，证明天理精深。这是天父世界，他爱普及万千，风吹花草将他表现，天父充满世间。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却仍掌管。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父神是王，天地同唱，歌声充满万方。以后他的好友谢伯德根据童年自母亲学得的英国童谣，把这首诗就改编成我们现在所唱的这是天父世界。有位作家曾说，这首圣诗不只是歌颂天父的创造，而是以美丽的诗词表达出对他的感谢，并且全心信靠神的旨意和他公义永恒的审判。在歌词里，贝伯考克牧师表达出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却仍掌管。因为天父一人掌管，重点就不是方法，而是对他的信心。但以理虽然被掳到巴比伦，却立志在生活中每一段关系里都要荣耀神。他的敬虔就是他在神面前大蒙眷爱。英国解经家平克说，爱是透过取悦所爱者的行为表达出来的。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若一心爱主，就会对自己想要的放手，而选择做主要的。所以每天的灵修就是我们很诚实面对我跟主的关系，跟主一块检查自己真实的光景。克里威廉说，暗中诚恳信靠的祷告是一切敬虔的根源，主要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看见我们的面貌，听我们的声音。他预定我们用清洁的言语求告他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他。若是我们像但以理这样经常跟主在灵里交通，必然会很有能力来服侍他。宋尚杰在跟主的灵交里得着能力，心里充满了对主的爱，他的侍奉才会这样有果效。有一年，一位贵格会海外总干事维利恩监督来华视察，途中在船上和一些西国宣教士谈话，大家异口同声说，如果中国教会再多几位像宋博士那样的传道人，我们西方宣教士都给卷铺盖回国了。敬虔是神非常看重的，神要怎样为我们行，我们不能知道，我们要做的就是信靠顺服。马丁路德说，当我们企图告诉神 他该在什么时间、地点、用什么方式采取行动，我们就是在试探神。我们同时在考验他是否真的存在，这样做是把限制加诸于神，并且企图要神照我们的意思行。这样的祷告就是剥夺了神的神性跟主权。我们必须明白，神是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决定时间、地点和方式的必须是神。愿我们更明白主的心意，仰望他的施恩怜悯，一心愿意讨他喜悦，洁净自己，走在谦卑顺服的道路上。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救赎》。
我涂抹你过犯，像那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像那薄云无踪；我涂抹你过犯，像那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像那薄云无踪。你当归向我，归向我，这是上帝亲口所说。
诸天啊，应当歌唱，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到你面前来。我们多么容易被人误导，以为用什么方法可以强迫你为我们行事，又或以为我们能摇动你的手，但你从来不是被我们力邀而来的，而是施恩叫我们恳求，是你更新我们的心意，叫我们的祷告能够得体，能够合乎你的旨意。你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向预备好要顺从你旨意的人说话，帮助我们把握住这些重点，走在大梦里眷爱的道路上。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49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